大家好，我是阿瑞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英雄说书 Podcast 版本。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图文的影片，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英雄说书，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故事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时间。在网络时代中，你是否对于数位经济趋势感到好奇呢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蹦出好多流行关键字，它们代表什么意义？世界上的科技巨头公司又在推动哪些创新商业模型？上班下班琐事这么多，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把上面这些新知整理成浅显易懂的资讯，该有多好！我相信M 观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M 观点是由资深科技商业人 Mula 所创办，以分享好的商业知识与数位经济趋势为使命的知识型自媒体，每周固定直播与观众线上互动，以专业的角度带领大家认识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。想要增长见识，加强自己的商业思考与投资能力吗？欢迎在 YouTube 与 Podcast 搜寻 M 观点，相信这是你正在寻找的好节目。岛津义弘，他是有在玩日本战国电动的玩家一定会注意到的人物，原因无他啊，几乎在历代游戏里呢都稳坐统帅加武勇前五名的数值，凶猛的铁炮兵科士性，还有那霸气外号鬼岛津，都让人心中燃起熊熊中二魂。今天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Hello， 我是说书人阿瑞，终于来到英雄转弹池时间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两周比较忙，有延后一点上片，先跟各位会员说声抱歉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英雄转弹池呢，是由频道付费会员们从每月主题中票选出来的说书人物。三月份的主题呢是日本战国名将，最后以 28.9% 得票率获得冠军的就是本片主角岛津义弘。认真说起来哦，他不同于织田信长、武田信玄、丰臣秀吉、真田信村这些人，拥有超凡的大众人气，影视二创作品不胜枚举。相反的，岛津义弘呢，比较像是圈内人心中的私房美食啊。战国迷呢，彼此交流时间哦，问对方：“你欣赏哪位武将？”岛津义弘：“嘿 ，bro， 你是行啊来哦。”当然啦，他也蛮符合哦，我们对于九州男儿热血豪迈的想象。究竟岛津义弘人生经历过哪些风起云涌？故事接着说下去。照惯例，开头先来个出生背景介绍。岛津义弘是在1535年出生于九州南端的萨摩国，他元服后的名字是叫岛津忠平，义弘呢是日后才改的新名。为了说故事方便，本片统一用大家熟悉的称呼。特别一提的是呢，萨摩国这里本来不是属于所谓的日本大和民族，史料中曾将他们称呼为准人。要到大化革新过后，公元七世纪末八世纪初，大和朝廷派兵镇压此地，逐步收编准人部落，才将其纳入统治范围。我们从地图可以发现，在南九州鹿儿岛湾的东西侧各有一个半岛，分别是大隅国与萨摩国，在更东边一点呢，则是日向国，这里都曾经是准人民族生活的范围。由于文化起点与大和有别，我猜测呢，萨摩百姓身上可能啊都带着追求自由、勇于改革的灵魂啊，这也间接导致了日后官员之战啊、明治维新中出生于本地的英雄豪杰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戏份。之前我们聊过西乡隆盛、大久保利通，今天的岛津义弘也是如此。好啦，话说南九州啊被纳入大和王权统治后，西干咻几嘞经过奈良、平安、镰仓时代，来到了室町幕府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日本战国。这时候的岛津家呢，已经是南九州的名门大族。传到岛津义弘的父亲岛津贵久这辈时呢，身挂萨摩、大隅、日向三国守护职的头衔。然而喜欢日本旅游的朋友应该知道，今日九州南部主打什么观光路线啊？天然资源丰富，特别是鹿儿岛县有山有海，夏天气候温暖，冬天偶尔冷起来呢也会下雪哦。哎，跟台湾有点像。但我要说的是呢，现在的鹿儿岛在战国时期啊，就横跨萨摩国与大隅国两个区域。由于境内山峦叠嶂，当时呢曾有1000座山城散落其中，对于要统治这块地区的领主哦，无疑是一大挑战。 因此，奕弘的爸爸桂九虽然名义上是三国守护，但实际掌控力最强的还是在萨摩国附近。可是他念兹在兹啊，就是看有没有机会让岛津家重返荣耀，三国归一统，称霸南九州。而这个梦想呢，其实是经历了三代努力才有机会完成。第一代是桂九的父亲岛津忠良，第二代呢是他本人，第三代哦就是他儿子岛津义弘这辈了。岛津桂九呢膝下有四个儿子，义弘排行老二，上有大哥义九，下有两位弟弟岁九与家九。他们的阿公忠良本身就是知识分子，对于四个金孙的教育呢丝毫不马虎啊，还融合儒家理论编成歌曲让小朋友唱诵记忆，期盼呢未来长大能替家族做出贡献。当时阿公曾观察四名孙子的特质，给了一段有趣的评价。他说吼，大孙义九具备统领三州的领袖资质，老二义弘呢则是雄武英略的将才，适合领兵作战。至于老三岁九智谋过人，擅长分析利害关系，老四家九则对兵法颇有心得。阿公给的评价有没有道理呢？我想就用实战来说明吧。岛津义弘19岁那一年迎来人生战场初体验，他跟着老爸桂九前往大虞国西侧作战，第一次登板就顺利取得敌将首级，只不过呢自己身上哦也多处负伤，展现出勇猛无畏的作战风格。而真正让岛津义弘打响名号的，莫过于发生在元龟三年公元1572年的木齐元之战。这是萨摩岛津家与日向国大名伊东家之间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。前头提到，岛津家族呢一直很想重返荣耀，让萨摩大于日向三国归一统，在阿公那一辈基本上完成了萨摩统一，到爸爸桂九呢则尝试把势力往大隅扩张。而桂九于1566年隐居后，重责大任就落到岛津义弘的大哥义九身上。木齐元之战发生的地点位于真信盆地内，这里刚好是萨摩大隅日向外加肥后国的交界处，简称四战之地。想称霸南九州必须控制木齐元，于是刚刚说的日向国伊东家就先动手了。他们派出了约莫3000人的军队，直扑木齐元西北侧的加九藤城而来。真信盆地这边的领主呢，其实是由萨摩岛津家的一个分支丰州岛津家所掌控。说书啊，说的就是这个无巧不成书。当时的岛津义弘那么巧，他刚好啊被过继给丰州岛津做养子，由他带兵去守城呢，是再适合不过的了。然而义弘所能调动的兵力啊却只有不到500人，远远不及伊东家的3000大军。这场仗要怎么打？根据他本人回忆录表示呢，援军抵达加九藤城时，由于敌人啊放火焚烧，战场呢是浓烟密布，几乎看不见天空，加上啊担心城中已经混入内应，不敢贸然进入。岛津义弘打算趁着浓烟做掩护，率领50名精锐护卫先绕城一圈确认状况。殊不知啊，这个侦察行动进行不到一半，就被城外驻扎的士兵发现，连正在攻城的部队也调转头来对岛津义弘展开内外夹击。义弘啊心里知道要糟啊，这时候呢也谈不上什么战术了，大力出奇迹啊，他抽出长刀和属下并肩作战，在大火与黑雾中将前仆后继的敌人一一斩杀。时间哦也不知道过去多久，说也奇怪，敌军的攻势间隔越来越长，甚至呢开始出现动摇拔营的迹象。紧接着呢，身后的加九藤城城门传来紧拐紧拐的开门声，城内守军呢看到有机可乘，也冲出来协助岛津义弘，终于成功驱逐了伊东家的军队，解了围城之围。问题来了，我们如果有机会采访岛津义弘，问他奇迹是怎么发生的，他可能会回答：你问我，我跋杯哦。因为义弘啊，真的也是命悬一线啊。他在战后报告提到，此地被群山包围，战死的士兵不计其数，一国之劲旅怎么会被区区200-300人的军队消灭掉？我只能够用伊东家天命已尽来解释了。 后世有些二创衍生说法，形容啊岛津义弘在木崎原之战用上了吊野符诱敌深入的战术，又或者呢连他妻子都加入作战，鼓舞士兵士气等等。这些说法哦，灌水成分都偏大，虽然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真实情况，但胡伟全博士呢有个解释，我觉得蛮有道理。他引用了敌对阵营日向国伊东家的记录，伊东家表示呢，由于此战领兵的将领多半年轻，缺乏经验，在对城池一轮猛攻后，就集体饮水休息，疏忽了轮班防守的重要性，以致被岛津义弘偷袭得手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哦，木崎原之战中呢，伊东家可说是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有超多亲戚呀携手出阵，战死的200多名军官中，有25人都是伊东家一门众，而且啊还都是年轻干部。结果呢，就是啊他们的管理阶层瞬间青黄不接，出现严重断层。原本他们和萨摩岛津家可说是分庭抗礼，你来我往将近100年的时间。一场木崎原之战让他们气势一落千丈，这一场战役重要性可见一斑，甚至有人用九州的统辖间称呼他。论士兵数量的差距，战场结果的意外性确实很相似啊。想当然而呢，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岛津义弘也一战成名了。木崎原之战过后的5年，岛津义久击败了宿敌伊东家，收复日向国南部大半地区，终于啊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国守护。然而呢，伊东家的当主啊没有放弃希望，他往北方逃亡，寻求他位于北九州的姻亲大友家支援。这个选择呢，也让岛津与大友两大强权难逃兵戎相见的命运。大友家原本的当主非常有意思，是个笃信天主教的领袖，名叫大友宗麟。在岛津家称霸南九州的同时呢，大友宗麟选择把当主位置让给长子，自己啊则和传教士要去共同推广天主教。怎么个推广法呢？1578年，大友宗麟率领约莫30000人的大军南下，高举着大红色十字架军旗，以建立天主教王国的名义和岛津家宣战了。很有圣战的味道哦。双方冲突爆发点呢，在高城川附近，这是一条把日向国切成南北的河流。大友军啊包围了高城这座据点，负责防守的呢是岛津义弘的四弟加久。义弘的援军早一日抵达，先帮弟弟驱散城外的敌军，随后大哥义久也来到南侧列阵。战争开打之初啊，大友宗麟呢是有人数优势的，只不过他们内部军事会议上出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，主张进攻的是武将田北正州，他在未告知友军的情况下对岛津义弘展开攻击。这个变化来得突然啊，义弘虽然有些吃惊，可是呢他索性将计就计，指挥部队使出那个经典的吊野符战术。但是啊，诱敌深入说来简单，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危机重重。当时义弘派出去诈败的部队是真的兵败如山倒，失控的往后撤退，或许就是这个惟妙惟肖的演技让大友军渐烈欣喜，一步一步的踏进岛津家的口袋陷阱。义弘呢眼看对方部队越拉越长，知道时机成熟啊，一声令下，今日之战不必留下敌将首级记功，放胆杀敌便是。左右两侧埋伏的岛津士兵手持铁炮现身，对准大友军队不分青红皂白，先来一波威力射击压制，手持武士刀的步兵紧接着冲入敌阵展开屠杀。大友军的将领呢抵挡不住三面夹攻，战线开始崩溃，忍痛下令全军后撤时，这才发现哦，噩梦降临，他们原本渡河进攻的河水竟然开始上涨，导致涉水更加困难，被随后赶上的追兵疯狂追击，共有将近3000人阵亡，大半是溺死河中。这场高城川之战呢，和前面的木崎原有个相似之处，那就是败战的一方大友家有很多高层军官效忠的领主都在此役战死，士兵没了还可以赶快征召补给，指挥官的训练可不是短短10天半个月就能完成的。 战争结束后，大友宗麟元气大伤，如果不是织田信长派人介入斡旋停战，恐怕他就要步上了日向国伊东家的后尘。然而岛津家并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，1578年高城川之战结束后，他们马不停蹄的远交进攻，先是并吞肥后国，再来又进攻九州西北部的龙造四家，气势之旺啊，简直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还直接斩杀了龙造四家的当主，并且在1586年年底兵分两路，西面从肥前，东面从日向，准备给苟延残喘的大友家一个痛快。眼看岛津家就要完成九州南北统一大业的时刻，意外降临了。那个意外之人啊，就是丰臣秀吉。在高城川战后的将近十年间，日本各地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其中最震撼的莫过于1582年本能寺之变。秀吉因为信长之死而得掌大权，由于有织田信长打下的基础，秀吉在本州四国等地的扩张速度是快到一个难以想象。大友宗麟呢，看到天下大势，立刻决定西归挖大饼啊，亲自前往大阪城求救。丰臣秀吉呢，对于九州地区的局势当然是关心的，他先以官白的身份搭配天皇名义，派出四国地区的人手救援大友家，看看能否挫挫岛津的锐气，却是以惨败收场。秀吉呢，只好在1587年春天亲上火线，展开所谓的九州征伐战争。由于彼此国力呢差距悬殊啊，岛津义久扛不住秀吉举国之力的猛攻，节节败退。在同年的5月8日，义久自知大势已去，选择剃发出家，在萨摩国的太平寺内觐见秀吉，宣布投降，并且把家督位子传给了二弟岛津义弘。丰臣秀吉统一天下的过程，其实啊走的是微服路线，你愿意宣誓效忠，我可以保留你的领主头衔，投降输一半的概念。岛津家最终呢，就留下他们祖传的南九州三国领地，看着日本进入丰臣时代。在这个时期啊，其实岛津义弘呢还是有战场舞台给他发挥，没错，那就是我们前阵子刚好讲过的万历朝鲜战争李舜臣的故事。当时呢，岛津义弘负责了不少前线指挥任务，比较著名的有四川之战、陆良海战，其中四川之战是传说中龟甲船初登版的大舞台，日军啊损失了13艘战船，付出惨痛代价才占领四川城，而奉命防守四川的就是岛津义弘。在1598年时呢，义弘以7000人防守城池，对决万历皇帝派来救援的数万兵马，他利用明军军营火药库失火的机会，趁机开城突袭，取得精彩的一胜。这场景有没有让你想起木崎原之战？同样是守城战，同样是以寡击众，同样的是利用环境创造局部优势。我想岛津义弘带兵的成功不是偶然，也因为有他卡住四川城，让当时的日军在朝鲜半岛南端始终拥有一个陆上据点，不至于全军覆没。至于陆良海战的故事啊，我认为也是强强对决啊，我这里呢就简单带过。岛津义弘跟朝鲜的李舜臣都是非常擅长诱敌作战的将领，只不过一个是进攻方，一个是防守方。这一场战争呢，双方都打得漂亮，李舜臣如果没有阵亡，双方兵力差距没有这么大，我真的很想看看他们重新对决一次啊。可惜呢，这个对战组合只能梦里相见了。后来随着秀吉过世，万历朝鲜战争不得不画下句点。让人无奈的是呢，在丰臣时期的岛津家其实陷入了比起打仗更艰困的挑战，那就是岛津义久与义弘的兄弟分裂。刚刚提到义久不是自愿出家让位给弟弟吗？但事实上他还是对于领地有部分行政权，义弘呢则掌握军事权，形成所谓的双殿体制。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这是大家都听到烂的话，为何岛津兄弟还要做这种自讨苦吃的事呢？坦白说啊，我没办法回到那个时代，只能从现代人的角度去推敲。我猜想 过去义久当家的时候，三个弟弟都认他是老板，老板为自己的决策负责，我们是执行的人当然没意见。这种情况下是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啊， family 的力量很强大。 But 当丰臣秀吉的力量伸进九州，义久选择退居幕后让二弟接班时，状况啊就不一样了。你可以想象一间大公司，总经理说要退休，提拔原本的副总上位，过去他们原本合作愉快，可是想不到啊，这个总经理呢退而不休，还是持续哦会对副总的决策下指导棋，感情的裂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好比说呢，当时岛津义弘有提出攻打琉球的计划，但大哥坚决反对。本来嘛，政策就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可是呢，当双方都看不顺眼的时候，一点点意见不同哦，都会被放大成你是不是对我有不满。过去阿公忠良过世后，岛津家呢经历了爸爸贵久、大哥义久的经营，成功一圆九州三国制霸的美梦，靠的就是团结。然而现在他们家族面临分裂危机，或许是当年指导孙子的忠良所没有预料到的事。这样的尴尬状态呢，也间接导致后来官员之战中岛津义弘那个不得不撤退的名场面。话说啊，丰臣秀吉过世让日本国内再掀波澜，以石田三成为首的西军和德川家的东军在官员对阵。当时呢，岛津义弘已经65岁了，他号召1000多人前往参战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尽管哦，官员之战士兵人数众说纷纭，但双方相加超过10万，应该是比较多人能接受的数字。1000多人啊，你丢到10万大军中，真的是比吉隆奶粉还稀啊。但这已经是义弘调兵遣将的极限了。岛津义弘呢，最终千里迢迢加入西军阵营，哪里知道啊，这是个会让人堆心瓜的选择。官员之战刚开打时，战况还有点焦灼，但随着那一位知名叛将小早川秀秋的倒戈，使得东军胜算开始攀升。这段故事我们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细细说明。却说呢，当时战场上的岛津义弘年纪虽大，观察战局的眼光还是有的。他发现石田三成啊，应该是无力回天了，自己呢也认为徒为无望。1000人，你是要图个偶尔寒疾哦？正准备要切腹自杀，等这个时尊这个时间，跟在义弘旁边的侄儿丰久对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义辈啊，你不是还有那一招吗？此时不用，更待何时？”岛津丰久说的这一招啊，就是知名的 Sute Gamari 战法。网友呢通常直接念汉字舍坚。关于舍坚最常见的解释呢，是指在撤退时使用的战术，沿着己方军队撤退路径，事先把士兵拆成一小队一小队，间隔埋伏，当敌人追兵抵达时呢，用铁炮开火对指挥官进行射击，然后冲向追兵进行白刃战，务必造成对方混乱，尽量拖延时间。你会发现哦，负责埋伏的小队基本上就是炮灰啊，存活率趋近于零。如果要完美实践这个战术，首先部队中必须有铁炮，这对岛津家呢不是问题，他们三代家督都有海洋贸易的习惯，引进不少长城火力。其次呢，射击技术要好，能让对方指挥官感受威胁。最后就是一颗视死如归的心。如果啊不是岛津义弘领兵，换作其他人哦，搞不好舍坚就无法成功了。在官员战场大势已定的时刻，岛津义弘做出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操作，那就是敌中突破。他仿佛真田信村上神一样，朝着德川家康的本阵冲锋啊！这个行动呢，确实迷惑了敌人部队。大家都知道岛津义弘的实力哦，要是他困兽之斗有个闪失，伤到了德川老板，谁来负责啊？于是呢，东军将领纷纷往本阵集中，想保护老板的安全。看到这一幕呢，岛津义弘嘴角露出微笑，鸡呀！他在敌人大本营前一个超级大甩尾往南方退去。隔了半晌呢，家康才恍然大悟，命令名将锦衣执政本多忠胜等人展开追击。然而这些追兵一个又一个掉进死亡陷阱，锦衣执政呢被铁炮射成重伤，本多忠胜的爱马遭到击毙，当然岛津义弘的损失也是难以承受的。侄儿丰久在抵抗追击的过程壮烈牺牲，而他手下的士兵呢，也从1000、500、300 越分越少，最后回到萨摩时，据说剩下仅仅80人。回到萨摩的岛津义弘随即要面对震怒的德川家康出兵讨伐，然而强大的外敌到来时，一度以为消失的 family 精神又重新在岛津家族中燃起，从上到下整军备战。由于义弘带去关原之战的只有少少兵力，相对于别的大名呢，岛津家是有机会跟敌人玉石俱焚的。当然同归于尽是不得已的下策，这时候半退休状态的岛津大哥也派使者和德川家康斡旋，表示参加关原作战是岛津义弘个人行为，他年纪一大把了，给条生路吧。在软硬兼施、好说歹说的情况下，义弘同样宣布出家退位，在妙元寺隐居，换取了保留岛津家在南九州的地盘，一直到1619年，他以80多岁高龄过世为止，不再过问国政。时隔多年，到了江户时代，妙元寺呢成为了许多萨摩藩武士的精神依归。他们会选在关原之战纪念日的前夕，从鹿儿岛照国神社步行大约20公里到妙元寺参拜义弘宫。这个仪式成为鹿儿岛上的三大知名祭典。顺带一提哦，如果有兴趣朝圣的朋友，妙元寺啊在明治时代曾经毁损，现在原址重建的是德崇神社，但不影响鹿儿岛人前往追念岛津义弘的心意。岛津义弘那一种热血阳刚奋战到至死方休的武人精神，应该也会长存于萨摩好男儿的心中吧。片尾照惯例是每月赠书时间，这次要送出的是川户贵史老师的著作《战国大名经济学》。想知道战国时代的地方大名如何利用先天优势、后天努力，打造属于自己的经济方程式吗？像今日影片介绍的岛津家族，他们又有什么独特的致富管道？来读这本书就对了。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《战国大名经济学》，就有机会抽中好书哟。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，还想听更多日本战国武将的故事吗？从伊达政宗到毛利元就，从武田信玄到上杉谦信，可以点击旁边的方框欣赏。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不吝帮我们按个赞，推给更多人看到。除了订阅英雄说书之外，说书人阿瑞也有 Instagram 可以追踪，我会在那边分享一些日常生活，在能力所及范围，欢迎加入会员或用超级感谢留言给频道大大鼓励，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。